大变形的人是温柔，那个反应很缓慢，你看不出来的。但是有人告诉我们说，摩西骨子里面不愿意，因为他被弃绝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一个弟兄他被另外一个弟兄弃绝了以后，只要弃绝一次，你试试看，如果下一次神在用你来帮助他的时候，他里面深处有一个东西过不去的，他可以用外面许许多的理由来遮盖，但是最骨头里面的东西仍旧是四十年前那个老账。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认识人的话，许多时候我们就像比勒达典型的人一样，我们那个恨是记住的，而且我们那个气是很长很长的。那因着这个缘故，表面上我们是过去了，其实没有过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试试看，当神的儿女彼此相咬相吞，因着有许多的误会以后，不错，有的时候我们再见面了，有的时候我们又坐在一起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十字架的工，十字架到底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做工，就看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再起来帮助你的弟兄。但是很可惜，许多时候就是那位弟兄伤了一次，那个姊妹伤了你一次，就是那么一次，弟兄姊妹我们能记得，后来你就变成很能帮助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所以读圣经的人常常提醒我们，在这里你能看见了，现在的与摩西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不说四十年他受了十字架的雕刻，但这个时候你看见摩西仍旧需要主的恩典，仍旧需要十字架继续在他身上工作，然后主才能够使用他。我们知道当摩西这样说的时候，耶和华就向摩西发怒，你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神生气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可以学功课，你可以自贬，你可以谦卑，你可以温柔，但是你不能温柔谦卑到一个地步，结果耽误了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看见，不错，许多时候退一步是美德，许多时候不要把自己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特别在比勒达典型的，他如果学了十字架功课以后，他会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他的结果不是跑到神的前头，他的结果跑到神的后头，结果他这个人就萎缩起来。如果不是主在他身上继续做工的话，你看见这个人就被废掉了，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在神的手里能够成为神有用的材料。所以我们从这个摩西的身上很清楚看见，他的的确确是属于比勒达典型。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要举另外一个例子，就给我们看见一个被自己捆绑的人，一个一直注意自己形象的人，我们能看在他的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我顺便在这里提，我想到这一点，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你知道有一般弟兄姊妹啊，他虽然蒙恩得救多年了，他有一个软弱不能胜过，那个软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太仔细了，太谨慎了，结果有一天他谨慎到一个地步，他会落在一种的软弱，那个软弱我们普通称他做神经衰弱。那许多神经的衰弱都是属于这个典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保护自己保护得太周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如何从神经衰弱的光景里面蒙拯救呢？只有一副药，那副药就是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舍己来跟随主。你完全不看自己的时候，你我才有可能从那个光景里面拯救出来。否则的话，我们知道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最周到的人，常常落到一个光景，他会神经衰弱。那么弟兄姊妹，不止这样，因为这个缘故呢，他是一个感觉非常非常敏锐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特别经过了四十年以后，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呢，老的一代已经躺在这个旷野里面，倒闭在旷野里面，年轻的一代 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三个领袖里面，米利安已经被主接去了，已经到神那里去了。现在呢，老的一代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就是亚伦。那当然，如果你要加的话，你还应该加上加勒和什么呢？和约书亚。那么所有年轻的、年老的一代、年长的一代呢，都在旷野里面倒闭了。那现在年轻的一代起来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又一次到了加底斯。你知道圣灵实在在这里很有意思，因为以色列人当初的失败啊，就是从加底斯失败，然后从那里回到旷野里面去漂流的，就是在旷野他们闯了祸的。而你记不记得，在老早老早以前，他们就吵着说是没有水呀，这个那个的，这从前已经演过这个戏了，那是40年前。那么当年轻的一代，当他们看见这些年长的一代一个一个在旷野里面倒下去的时候，他们里面应该有警觉，他们里面应该学了一个教训。那个教训就是他们应该学乖了，应该学了一个非常要紧的功课，应该能学敬畏主的功课。结果那个时候呢，就在加底斯同样的一个地方，就是40年前他们失败的地方，现在第二代又失败了。那这一次年轻的一代，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年轻的一代是怎么带起来的呢？是摩西经过了40年的漂流，陪着他们，跟着他们，然后慢慢慢慢的看着一批一批送那个年老的一代一批一批的把他们送走了，然后年轻的一代慢慢慢在长起来。那这个时候呢，摩西觉得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个年轻的这一代身上。那么他们应该能够从年长，从历史上得到许多宝贵的教训。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在这样的背景里面，他们回到加底斯，加底斯就是圣的意思。你知道肉体啊，永远不能在圣的这个标准的面前，你只要回到加底斯，就显出他们真实的光景来。所以那些年轻人，年轻的一代，他们又吵着要水喝。然后呢，你知道当年轻的一代，当他们在那里讲这个讲那些埋怨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当他讲那些埋怨的话的时候，如果这个不是年长的一辈对摩西埋怨，不是那个老早过去了，这个现在是年轻的一辈对于这个跟随他服侍他们那么忠心那么多年的一个老仆人，他对他怎么说呢？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着他们显现。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一些年轻的下一代学了这么多年的功课，居然没有学到教训，用的那些话，你们试试看，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很奇怪，起头摩西的反应啊，你看也看不出来，他好像一点也没有生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匍匐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就照着他们。所以从表面上来说，你知道这个摩西啊，你看不出他在生气的，你看不出他有什么反应的。那么结果神就告诉摩西说，你拿着杖，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这是神给摩西的吩咐。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等到他真的来到磐石的面前，那些会众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他忍不住了。这一次的忍不住，你要领会摩西。你知道摩西，当他看见年长的一代、年老的一代已经失败了，已经躺在旷野里面，所有的希望都应该在年轻的这一代，结果听听他们的声音，听听他们的口气，亲爱的弟兄姊妹， 难怪这个摩西很有感觉的，因为你知道，如果不是他们的父母，不是他们的上一代在那里说过同样的话，他们就不要漂流旷野。为什么他们经过这个漂流旷野40-40年呢？他们同样的功课，但他们没有听进去，他们没有学会这个功课。到了这个时候呢，摩西实在忍耐不住了。那结果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你们这背叛的人，在英文 you rebels， 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那句话是非常非常重的。然后他说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水来嘛。然后摩西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那么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他这样做了以后，神责备摩西说，你在我的百姓面前没有尊神为圣。就是因着那一次，摩西不能够进迦南，摩西只能够到比斯加山去远远看见迦南，但是摩西不能进去。摩西再三的求神，神说不要再提了，这是最后了，我们不能再谈下去。神非常的坚决，因为我们知道这次摩西的确是得罪神了。让我们记得，摩西年轻的时候曾经把法版摔碎了，那个怒是易怒，但是这次我们看见摩西那个老的自己，摩西那个老的亚当又显出来了。神告他说，你拿着杖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但是呢，因着他生气的缘故，结果就击打磐石2次。他做了一件事是神所没有吩咐的。不止这样，我们知道这个磐石乃是代表基督说的，基督只能钉十字架1次，基督不能钉2次。所以今天呢，我们对于磐石不是再一次击打磐石流出水来，因为在十字架上磐石已经被击打了，今天我们只要吩咐磐石就流出水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向圣灵祷告，我们就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你不需要把主再钉十字架，然后你就能得着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摩西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是违反了整个圣经的真理，违反了福音的真理。所以这一次摩西的失败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摩西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摩西的难处就是他又回到他原来的光景里面。如果换另外一个人，像彼得那样的人，他心直口快的，他一下子就显在脸上，一下子难处就过去。但是弟兄姊妹，像这样的弟兄姊妹，你觉得有一个难处，表面上是温柔的，你看也看不出来，但是你不能得罪他的。你如果得罪他的话，他多少年以后他都能够记得。那从这里你能看见一个天然的摩西，你能看见一个在亚当里面的摩西。那摩西这次学的功课，弟兄姊妹，代价太大了。让我们记得，为什么？因为摩西是一个经过神雕刻的，摩西是一个经过神制作的，他应该学会了很多的功课，但这次他竟然没有尊主的名为圣。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特别读到民数记11章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吵着，他们告诉跟摩西埋怨说，我们在埃及啊有黄瓜有韭菜，因为他们整天都吃玛拿，都吃厌了，都吃得没有味道了，所以他们说要吃肉。当他们吵要吃肉的时候，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他怎么向神祷告呢？我们如果我很快的读一下，你知道那个时候啊，摩西啊就来到神的面前呢，就对神说，你为何苦待你的仆人呢？我为何不在你面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呢？我从哪里得肉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吃肉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大了，我独自担当不起。 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落到他一个祖上的光景，一个低落的光景里面。我们说过，一个比勒达典型的人是最容易属灵下沉的，下沉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呐，你把我杀了吧。”就像约拿一样，说：“主啊，他约拿要求死，也像以利亚求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个时候，摩西就掉到他自己的壳子里面去，因为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所以难处来到的时候，很容易叫他萎缩，很容易叫他埋怨，说：“神啊，你把我杀了，你把我取去吧。”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比勒达典型的人，你看见他很容易颓丧，很容易罢工的，他很容易受伤的。所以许多时候呢，他动不动就不来聚会了，动不动就不要服侍，对不动就打退堂鼓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在比勒，就是在一个亚当里面，特别是比勒达典型的，我们说最容易有这样的光景。然后你再读下去，我相信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读它。你在读的时候，你发现当我们的主啊把那个山上的把那个律法给摩西的时候，不只有道德的律法，还有礼仪的律法。弟兄姊妹，那些律法我们读到一个地方都没有耐性了，但是摩西能够一五一十的记得，而且能够一五一十的传达。当神把那个山上的那个帐篷会幕的那个样式启示给摩西的时候，不光是大的原则，细则连小的钉子、最小的零件都启示给摩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摩西是一个完美的人，摩西是一个做事就是十全十美的，是非常仔细的。神必须要得着这样的一个人才可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再说，当你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这样完美、这样仔细、这样周到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常常觉得这是教会的财产。但是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如果教会里面出现这样多的一个像比勒达的人的话，那么教会就不是身体了，教会只剩下一个肢体，是个最大的肢体，十全十美的肢体，做事非常周到的肢体，什么事都落在他的身上，他什么人都不能相信，因为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能干，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仔细。所以弟兄姊妹，像摩西这样的人，有一天神不是借着一个犹太人来改正他，神借着一个十足的外邦人，他的岳父告诉他说：“你做的事情不好。”因为那个时候摩西做什么事呢？从早到晚，百姓都到他的面前，他为他们解决所有的难处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讲完美主义的人，一个比勒达典型的人，常常有他的难处。所有的弟兄姊妹，他侍奉的最好，侍奉的最仔细，因为这个缘故呢，他觉得让别的弟兄姊妹做不如让他来做。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需要这样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害怕一件事，这样的结果在教会里面，你只看见几个像比勒达典型的人，其他弟兄姊妹就通通退后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看见没有？主能够改正摩西，要告诉摩西说你应该把责任给出去。这就像穆迪丁所说的，他说今天我们来侍奉主，不是说我们来服侍十个人，我们应该得着十个人，让他们个个都出去做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比勒达典型有他的优点，但是如果他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你要知道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多的难处。我再说弟兄姊妹，索法典型的、比勒达典型的，或者像彼得典型的，教会都需要，都是教会的宝贝，都是教会的财产，都能给神的儿女、神的国的有极大的贡献。但如果我们不仔细、不小心，如果我们没有接受十字架继续的工作的话，我们要看见就像摩西这样的人，有一个危险，他可以从早到晚来处理这么多的百姓。那如果这样用新约的话来说，这个基督的身体只剩下一个肢体，是个最大的肢体、最完美的肢体。 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从摩西的身上来学许多的功课。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关于圣灵如何的雕刻摩西，如何变化他的气质，我想这个就留给弟兄姊妹做我们大家的功课。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把圣经里面，特别摩西五经里面，好好把摩西的故事读过。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他，弟兄姊妹回去可以好好的默想，看见一个那样比勒达典型的摩西，神如何渐渐地改变他，变化他的气质，一直做到一个地步，在他的身上你就看见一个基督的典型。他的的确身上，在他身上你能看见主的形状，而且是荣上加荣。所以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够帮助我们，也来勉励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何等的恩待我们，你向我们施恩，你向我们说话，你的确越过我们人的软弱来释放你自己的话。我们就求你主啊，今天晚上借着这些话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主，我们求你借着摩西的故事，也借着今天晚上这一段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深处纠正我们，改正我们，也勉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实在是一个满了喜乐满了指望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不肯放弃我们。无论我们有什么优点，无论我们有什么缺点，你都没有放过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何等容易失去平衡，我们今天何等容易能包办侍奉，能代替弟兄姊妹侍奉。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一面我们为着我们的忠心来感谢你，但是我们说主啊，如果我们的忠心成为弟兄姊妹的难处，我们就求你光照我们，好让你得着的是一个完全的身体，不是一个完全的肢体。我们的主，但愿许多完全的肢体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越过越衰微，好让那个完全的身体能够得着完全的彰显。主啊，你恩待我们，如果这些话是对着我们说的，如果这些话是对着我们的难处的，我们的主，我们就求你在这个聚会里面继续的说话。我们的主啊，我们所求的是一个身体的见证，好让你自己身体的见证能在这个地方得着彰显，叫人来到这里能看见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为着在这里许多为你劳苦为你忠心弟兄姊妹，向他们来感谢你，但是我们所求的是主，但愿你自己的身体能够得着更完全的彰显。我们的主啊，兴起人来，兴起忠心的人来，兴起比勒达的人来，兴起索法的人来，兴起以利法典型的人来，也兴起约伯典型的人来，接受圣灵的雕刻，接受圣灵的工作，好磨成你的形象，让我们能够彼此配搭，叫你的身体带着完全的建造，好让你自己心满意足。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你自己可爱的名。我们让我们翻开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说，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我们的主有一个形状，这里说就变成主的形状，这个变在原文是变化的意思，就是变化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再回头读我们常常读的那一节圣经，就是箴言第九章，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我们再读一遍，建造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我们一再地说，这里的智慧是人格化的，那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智慧建造房屋，就是指着基督建造他的教会。在他建造教会的过程里面，他就凿成了七根柱子，意思就是说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工作，一直到有一天 从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属灵的性格，而这些性格呢，就是一些七根柱子所代表的。为着要更多认识圣经里面关于这一方面的真理，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魂的形状。我们知道人是分作灵魂和身体的，身体有一个形状，一个魁梧的人，一个很矮小的人，这是他的形状，这是给我们一个印象。那人的魂呢，也是这样，魂也是有一个形状，而那个形状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气质。那魂是分作情感、心思和意志三部分。那因着这个缘故呢，在神所创造的人，特别是天然人，特别是旧造的人里面，我们知道很自然有一些人比较让人觉得他情感的部分特别的突出。那这样的人呢，我们称他做以律法典型的人。我们特别借用约伯记里约伯三个的朋友，约伯有三个朋友，以律法、索法和比勒达。我们用以律法点来代表所有那些情感很突出的人，那么比勒达呢，是来形容那些理智很突出的人，或者说心思非常发达的人。我们称这个典型的人称作比勒达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意志非常强的人，我们称他做是索法典型的。我们已经看过，分别的看过这三种不同典型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典型，也是最后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呢，我们称它做约伯型。那这个典型的人呢，我们知道，如果你注意他魂的形状的话，他可以说采取了以律法典型和采取了比勒达典型的优点，那同时呢，也兼备了他们的弱点。所以我们知道，在约伯典型的人身上是双重的气质。那因着具有这双重气质的缘故，所以有的时候是相成的结果，就给我们产生一个印象。因为是相成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优点是特别的，那结果呢，相成起来的结果，那个弱点也是特别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这个约伯典型的这样的气质。我们再说，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要分析到底重点不重在分析说我们有哪几种魂的形状，重点不在这里。因为这些都是预备的话，我们特别为着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几次连续的信息，等于在这里打一点的底子。所以呢，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们为着加深弟兄们的印象，然后呢，我们下一次再一同来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因为有一些背景的话，能让我们明白到底今天基督如何在我们身上，智慧如何在我们身上凿成七根柱子。所以我们必须先对于那个天然的人，特别我们魂里面的故事，我们要有一点的认识才可以。那今天我们可以说来到最后的一个典型，就是约伯典型。那这个典型的人呢，我现在把他的优点和他的弱点先说一下，然后呢，我们也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例子，我们一同来看。为着一些弟兄们也许印象不深，如果你实在一定要把这些形魂的形状和血型连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约伯型呢，就是近乎所谓的 AB 型，但是不尽然。我要给弟兄们一些警告。那所谓血型和性格的关系，可以说有许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研究，但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为着帮助弟兄们领会，如果你一定要和血型连在一起的话，为着帮助你领会，你可以姑且可以想象约伯记和 AB 型是比较靠近的。意思就是说，一般人所认为 AB 型的人有的一些特点，大概就是约伯典型里面的一些特点。但是我说不尽然，也许你不是 AB 型的，但是很可能你魂的形状就是典型的约伯型。所以我想盼望弟兄姊妹不要一直惦记你自己是属于什么型的。
那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从主的话语里面来看，特别是在圣经一些的人物，你把它综合起来，你发现不外乎这四个典型。当然这个可能和人今天的发现很靠近的，因为根据圣经，人的魂是在血里面，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着重的点，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主的话语里面，我们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来看到底最后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来工作。但是现在呢，我先把他的优点跟弱点大概的说一下。我们要记得，因为约伯典型啊是兼具了以利法典型和比勒法典型的优点，也兼具了他们的弱点。所以呢，你在约伯身上或者在约伯典型的弟兄姊妹身上，有的时候你看见以利法，有的时候你也看见比勒达，你碰见他们的优点，你也碰见他们的弱点。但是优点是同时出现的，弱点也是同时出现，所以我们说这个优点是加起来的，这个弱点呢也是加起来的。那么因为这个约伯型具有以利法典型的特点，所以从外面来说呢，这样典型的人呢对人很亲切而且很随和，从外面来说。但如果你光根据他外面的表现，那就很容易错，因为外面他是以律法典型的，但是他的里面呢，他是道道地地比勒达典型的。我们说过，纯粹以律法典型的很容易上当，但是呢约伯典型的不是这样，因为外面虽然他给人的印象给人的形象是以律法型的，但他的里面呢却是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那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说的，所有那我们讲到比勒达典所有我们讲到比勒达典型的那个情形都发生在约伯典型的身上。不过呢他外面的表现，我说过了，那个外面的表现是以律法型的，但是里面呢实实在在说来他是比勒达型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四个不同典型的人里面，这个典型的人最深的，这个人呢，这个典型的人，你常常有一个感觉，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意思就是说，你碰见这个人的时候，你不知道他里面到底有多深。可以说，在四个典型里面，约伯典型的人是最有深度的，你很不容易猜出来到底他在想什么，他里面在算什么。所以这是他的优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和这样典型的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你很容易误会他。但是其实呢，我们知道他外面给人的感觉是亲切而且随和，但等到他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里面是非常谨慎的。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他外面给你的感觉很像彼得，但他里面呢是个道地的约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这样两型两种气质混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说在约伯型这个人身上的特点，第一个是对人亲切随和，但第二呢他的性情却是深沉而且冷静，非常冷的，外面很热，他里面是很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约伯典型。所以你看见在他的身上有这两个出现，一个是对人亲切随和，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弟兄和姊妹很容易合群的，很容易叫弟兄姊妹得着帮助，叫人觉得很可亲很可敬。但是如果你以为说他就像以律法典型的，那你就错了。那么你知道这个弟兄真的在决定事情的时候是很谨慎的，而且非常冷静非常深沉的，这个是他的两个优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这个，在我们知道在以律法典型身上的，要么就是很热的，要么就是像比勒达不一样，比勒达是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呢这个在约伯典型的人身上，你看见这两个都有。 那第三呢，我们看见他善于待人接物，而且擅长外交。我们知道在这个四个典型里面，如果你去做个统计，今天世界上一些最善于外交的人多半是这个典型的人啊，这多半这个典型。所以善于待人接物，我们说这个当然他又承受了以律法典型的长处。但是我们反过来，我们看他在，你看一面，如果一个人是善于待人接物呢，应该是很热情很奔放的，像什么呢，就像这个以律法典型。但是我们看见他在身上另外有一个特点，这个几乎在他身上是个矛盾的。我们说过了，对人亲切随和，性情深沉冷静，你看这是两极。那下面呢，善于待人接物，擅长外交，这是一个极。现在你又跑到，但另一面呢，你发现这样的人呢，常常都是明哲保身的，而且很不轻易的介入任何的情况，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他很不容易受感动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四个不同典型里面呢，传福音的，如果你传福音的话，最不容易有反应的应该是属于这个典型的。因为这个典型有一个口号，就是无论怎么样他是个冷眼旁观的人，无论如何你知道他可以点头，他不会介入。所以你知道，如果你要这样的人，要把自己完全交出来，他可以交出来，但是从来没有百分之百交出来过的。所以从一面来说，这样的人如果被主得着，他如果好好起来爱主，他也肯奉献，但是那个奉献不像其他的那么绝对。我们说过，有的典型的，如果这些弟兄姊妹起来奉献，非常的绝对，但这个弟兄，这样的弟兄们如果奉献的话，那些奉献常常是有折扣的。我们等一等，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会找出这样的例子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因为优点的缘故。所以这样的优点在什么地方呢？这样的优点就是他不容易被异教的风吹来吹去，他不大容易受感动。所以这样的弟兄姊妹也很不容易得圣灵浇灌的。如果今天有人已经得着圣灵浇灌，他如果要得的话，他恐怕是最后的一个，他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一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明哲保身，不轻易介入任何情况的人。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说过，这个几个特点都是成对比的，那么同时出现在约伯典型的身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像这样典型的人呢，他为人总是很风趣的，而且富有幽默感。还有呢，这样的人是和平主义的，而且常常是这样的弟兄能做和事佬，那他是非常是个和平，总是与人无争，他总是觉得应该息事宁人，这是他的特点，可以说这是他气质的一个倾向。那这个是约伯典型的。那么还有第七点呢，他是非常忠实而是非常可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交朋友的话，这样的人是很可靠的朋友，而且特别到了危难的时候，特别到了困难的时候，你看见谁起来帮助呢？常常是这样的人，常常这样性质的人，那这个是忠实可靠，他不容易不容易这个立刻卷入，他不会一下子说是他一夜之间就把完全的都交出来，或者他一夜之间就或者说他受了感动了就做了什么事，他不会的。但是许多时候你真有需要的时候，那个雪中送炭的常常是他，那这个是约伯典型的。那么还有呢，他这个做事呢，他不做就算，如果他做事的话，他是讲究效率，而且非常实际的，非常实际。所以这样的人呢很容易成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效率很高，而且很讲实际的。但是等一等啊，我们要发现了，为什么这样典型的人，成功的人不多，有成功的人很少？因为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个等一等我们要说他，等到我们说到弱点的时候我们会说。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人不做事就算，他只要一做事就讲究效率，而且讲究实际。所以如果就着他所要求的效率和他那样的实际，你看见常常是成功的人。 那么你会发现呢，今天很多在事业上成功的，常常走在尖端的，他能看别人所没有看见的，他能够预测别人所不能够预测的，那常常是属于这个典型的人。但这个典型的人要么很成功，要么是默默无闻。他默默无闻的原因是因为被他的弱点盖住了。那这个我们要说，他不做事就算，如果做事的话，他讲究效率，而且也讲究实际。那第九点呢，他是个警觉性很高的，而且呢是富于机智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四个典型里面，如果同样的一件压力临到这四种人，那在这个四个压力底下，虽然受压，你知道有的人呢，一压力一来，这个人就失去理智了，这个人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应付。那么在这四种人里面呢，在压力底下仍旧能够维持他自己，仍旧能够这个人不散掉，仍旧能够放在一起，只有这个典型的。所以我们叫只有这个典型的人，可以说在最危险的时候，最高压力的时候，他能够临机应变的。不像我们说有的典型的，他一时忽然间不知道怎样反应，等到事情过了时候呢，他就知道怎么反应，但事情已经太晚了。那很多人都是做这样的事，但是在这个约伯典型的不是，约伯典型我们叫在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所以这样的人常常是机智非常超人的，或者说在这个机智上常常超过普通的人。那这个可以说是约伯典型的特点。第十点呢，他是善于领导的，这样的人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但是在他身上有一点很好的点，就是他没有领袖欲。这个和我们曾经说过那个索法典型的不一样。索法典型的不一定是很好的领袖，但是他的领袖欲非常的强，他一定要那个位置，他一定要他的意志得到伸张。那么我们知道约伯典型的常常他不愿意居于领导的地位，如果他要出来领导是不得已的，他没有那个领袖的欲望，他权力欲不正，那么是不得已他才起来领导。那如果他领导的话，那就是非常好的领袖。所以我们知道世界上啊，一些出类拔萃的顶尖的人物常常是这个典型的。我如果没有错的话，爱因斯坦就是这种典型的。可以说你发现历史上几个很著名的奇才都是这个典型的。但是呢，虽然就做统计来说，我们知道这样典型的人不是很多。我们叫 AB 型啊，可以说是在所有血型里面最少最少的，差不多每一个国家里面 AB 型大概都是少于10%的，就是说10个人里面难得找到一个。那么按理来讲呢，这些已经很少数的这样典型的人应该容易成功才对，不错，他们应该成功的。但是很可惜，他们的就是因着下面我们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弱点，这个弱点呢就叫成功的人不很多。那我想这个是大概的，我这样介绍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弱点什么呢？我现在大概啊可以说跟刚才我们所说的优点呢，大概啊按照那个顺序大概的稍微说一下。我们说过许多时候优点呢常常是一个人的弱点啊，这个特别是做天然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我想再三弟兄姊妹经过这几次，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一定优点就是好处，也不一定弱点，不一定说弱点就不好，优点就是好，不一定。在教会里面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的优点能够成为难处啊，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看圣灵必须在我们身上工作才可以。但是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能明白这个典型的人，所以呢我们就先想把刚才优点说过，现在我们来看他的几个弱点。这个第一个弱点呢，他是个大而化之的人，他是不管别人对他的批评怎样，意思就是说他根本是不顾舆论的，他是我行我素的，他不是为着别人而活着的，他不是为着别人的称赞而活着的，这是他的特点。所以他根本就不管别人怎么说。你知道有的人在地上生活是为着别人活着， 他今天要出去，要出门，他要穿什么衣服，他要问说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想。但这样典型的人呢，第一个他几乎是不在乎舆论的，他可以说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人。那就优点来讲，他是性情非常深沉而且冷静的。就他的弱点来讲，这样的人是工于心计的。那如果工于心计，假设让肉体来支配他这个工于心计的特点的话，那么这个人慢慢就是普通人所说有的是有几分的阴险，那就是普通所说阴险，就是指出这个来说的啊。所以在几个典型里面，如果你要说因着被肉体利用和支配，如果这个四个典型里面比较阴险的典型，那可以说是属于这个典型的。那这个因为它是有深度的缘故，我们说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当然我们知道，只要给肉体拿去，只要让肉体来支配，肉体里面都是丑陋的，阴险不过是丑陋的一面就是了，所以这个没有多少的稀奇。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很会保护自己，保护到一个地步，许多时候近乎自私。那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也是我们知道也是这个当肉体在我们里面来支配这些因素的时候，我们这常常把我们带到自私的地步。那第四点呢，这可以说是整个这个约伯典型最大的致命伤。这个典型的人常常是慢的，在四个典型里面是最慢最慢的，什么都是慢的，他什么都是慢的。他是不慌不忙，一面来讲很从容大而化之，另一面来讲呢，他什么就是比别人慢半拍，不知道为什么。那如果他做医生呢，就是所谓的标准的慢郎中，那你急惊风碰到慢郎中呢，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么这个人呢很奇怪，有的人说这些人呢大概这个身体里面大概有个什么特别的构造，所以呢总是好像没有睡醒一样，而且这样典型的弟兄姊妹很容易睡着，特别听到的时候他一下下就睡着了，那这个人呢就是懒洋洋，很不容易打起精神来。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他缺乏动机。这个缺乏动机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过分的保护自己。你知道他为什么他不要介入任何的情况呢？他就怕吃亏，所以他觉得最好的一个情形呢，就是我只要不介入，我就不容易上当。所以呢，他很会笑那些像彼得典型的人，因为这些人老是上当，所以这个典型老是拿他们来做玩笑的对象，因为他自己很小心很谨慎，他把自己保护得很好很好。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得很淡，把名利也看得很淡，所以有名有利的别人都钻了他不钻的，他就是稳扎稳打。他的这个，所以呢可以说啊，他把自己保护得非常非常好。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知道这个人不光什么是慢的，而且他是缺乏动机的，就是说没有一个动力能够动就这个没有多少动机的，所以他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受感动的。如果一个推销员呢碰到这样典型的人，什么东西也不要想卖。那这样的人呢，我们知道是标准的铁公鸡。你等一等，你发现他有一个难处呢，就是吝啬，就是非常吝啬。那他最怕你给他借钱，所以在你给他借钱以前呢，他已经警觉到了，他会用各种的方法让你觉得你这个钱一片也借不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这样标准典型，所以我们说过这个也是一个己的一方面的表现。那他的保护是这样的保护，所以呢他为着保护自己，他不和这个世界接触，为着保护自己，你知道他不容易受感动，不管外面有多少的影响，他不大受感动的。所以你知道他过日子过得很好，但是日子也过得很平淡，因为没有起起伏伏，也不是多彩多姿的，不像我们说过像以利法典型那是多彩多姿，但是像他不是，他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所以缺乏动机。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样典型的弟兄姊妹，如果圣灵把动机给他了， 如果真的圣灵控制约束他，如果真的肯把自己奉献给主，放在主的手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这样的人被主得着，只要得着，那让我们记得下面他做事一定做好事情，做领袖一定做好领袖，做事情一定讲究效率，结果这个人一定是个成功的人。如果这个人被主得着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属灵的人。那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就是这样的人需要圣灵很多的工作，很深的感动，才能够感动到主的面前，让他把自己交给主，让主来启发他的动机。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这样气质的弟兄姊妹一个很大的难处。所以这样的弟兄姊妹，他可以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奋心会，他都经过，但他还是一动都不动。这个别人讲交出来呀，什么都交出去了，他一点也没有交，他也感动，他就是不交。而且呢，你说他不爱主，他非常非常的爱主，他把自己保护得很清楚很清楚。然后他告诉你说，你看某某弟兄20年前他呢根本不是自己愿意全世界的，结果某个弟兄啊到那个大学里面，到宿舍里面把他铺盖一定，就这么把他这个3劝2劝呢，后来就铺盖就搬了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出来全世界。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弟兄他能冷眼旁观，因为他那个时候该感动的是他没有感动，另外一个像彼得一样的感动冲出去了，结果20年以后呢证明他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越过这个人越不容易受感动，因为这个人太老谋深算了，这个人太精明了，这个人太能干了。但是我们说过，所以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容易成功的，他里面有潜在的才华，他不容易成功，就是因为他太冷静了，不容易感动，他不愿意卷进去，所以缺乏动机。那只有真正他里有一些他获得了，他有了动机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圣灵在那里感动他工作，对工作的话，我们看见说他很难很难，这个人每天都是懒洋洋的，那么跟随主的事情上也是这样，也是懒惰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啊，叫 White， 他特别告诉我们呢，他说有很多很多的弟兄，特别侍奉主的弟兄是这个典型的，那个结果呢就是造成很大的难，他们特别是把全部时间奉献给主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说很多时候主的工作受了亏损，那就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太保护他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在他身上有这样的难处，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我们说过，像我们刚才已经综合说过，他凡事都是冷眼旁观的，他都是做闭上观，他很少是个参与者，每次来聚会很少祷告，也很少交通。你不能说他不来，他每次都来，但每次来都在那里看，他都每次在那里都在那里听，而且都在那里享受。你不能说他来这里没有聚会，他也来聚会，不过呢总是他听别人祷告的时候多，他自己祷告的时候不多，他听别人交通的时候多，他自己交通的时候不多。听见这个弟兄交通的时候圣经也讲错了，他这个知道，他自己从来不讲的，所以从来没有人知道说他圣经行或者不行，因为别人呢一站起来，人家知道他圣经行和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可以说是这一个典型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呢，许多时候一个聚会，一面来讲当然我们说过是圣灵工作的结果，但另一面呢，我们要承认我们天然的天性呢给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累赘。因为我们知道在圣聚会里面，如果圣灵不能感动我们，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就不能整体的运动，当身体不能整体的运动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就失去了健康。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来到聚会里面得不出供应，谁负责呢？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任。那因着许多弟兄姊妹太聪明了，太会明哲保身了，把自己保护得那么好，没有一个弟兄发现他祷告过错过一次，
有的弟兄有的祷告不小心说主啊，说父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你知道他一听就听出来了，你怎么可能求父来用宝血来洗净你？这个是错的。你叫他起来祷告，他绝对不会祷告这样的，因为他从来不祷告，他根本不祷告，所以你抓不出他的错来。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明哲保身。那么在聚会里面，他也来聚会，也奉献。而且我告诉弟兄姊妹，你很稀奇，在教会聚会里面，如果有一天，等到我们到天上，假设有一天呢，真的是做这个一个大的统计的话，大概那些啊，在奉献上最忠心的，而且呢，可以说啊，是几乎都是十分之一奉献，奉献的最殷勤的，多半是这个典型的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个他们有人在欧美做过这样的统计，就是很多很多啊，真的十分之一奉献，很，你知道有的弟兄啊，如果是比勒达不是以利法典型的，要么奉献就三分之一就奉献掉了，有的这样，哦，一奉献就是一栋房子或者一部车子，常常这样子。但这个弟兄，这样的弟兄从来不奉献一部车子，也从来不奉献一部这个洋房，你从来不要感动他做这样的事，不可能，他也不一下子跑到边荒去传福音，也不会。但是你看很稀奇，每个礼拜放在奉献箱里面十分之一的一定是他，稀奇的很。但他就是不参与，聪明的很。你说他不爱主，非常的爱主，有一天他财宝积不积在天上呢？积在天上。你如果真的算起来，他财宝积起来真的很多，而且很忠心的，他不见得比有人奉献汽车洋房要差的很多。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对我们真是难办呢。有的时候我们聪明到个地步，就像一个约伯典型的。那么不止这，那么还有呢，缺点什么呢？就是你就是有的时候你说服他了，他有了动机了，圣灵感动他了，那么这样的人有一个难处什么呢？有一个难处就是他很容易中途妥协。他这个中途妥协这个特点呢，和他爱好和平是一个特点。因为爱好和平，因为与人无争，因为要息事宁人，所以呢他就牺牲原则。所以许多时候呢，为着不叫家里这有难处，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就妥协了。所以你知道他是最容易妥协的。你知道很多事情不成功就是一个人妥协了，你一妥协了事情就不成功了，一妥协了你这个人做好了，这个家是安宁了，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做不出来，